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月的心理健康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播 Angie。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无论你是微博、微信、抖音的重度用户，还是只是偶尔刷刷朋友圈，社交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那么它到底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又要劝你删掉社交软件，远离现代生活？当然不是，社交媒体也有它的好处。但就像麻辣火锅，虽然好吃，吃得过多也会觉得嗓子疼。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如何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心理健康。首先我们来谈谈社交媒体的好处。无论是通过微信向朋友和家人问候，还是在抖音上分享搞笑视频，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系。我们还可以在小红书等平台上分享生活点滴，或者在遇到困惑时收集广大网友的意见。可以说，社交媒体让我们更便捷地与世界连接，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平台也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焦虑、压力和自我怀疑的地方。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朋友圈里看到朋友晒出的美食、旅行照片，自己却在为生活琐事操心时，突然感到一阵失落。这其实是社交比较的表现之一。我们常常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与他人精心筛选出来的高光时刻做比较，这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压力和焦虑感。比如，在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会晒出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瞬间，而我们在浏览这些内容时，往往忽略了这些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片段。大家可能会因此产生别人都过得比我好的错觉。实际上，这只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心理陷阱。再来说说另一个常见的现象，社交恐惧症。你是否曾经因为没有及时回复微信消息而感到焦虑，或者在群聊中因为没有发言而感到尴尬？总是感觉有微信提醒而频繁的查看，这些都是社交媒体带来的新的心理压力。在中国，尤其是职场中，社交媒体的及时性要求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无形压力。其实，社交媒体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影响，就是它在无形中加快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减少了我们的耐心。当我们习惯了短视频、快速浏览信息和及时回复，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似乎变得需要马上见效。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虽然让我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但也在逐渐侵蚀我们的耐心。想象一下，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花时间阅读长文章？你是不是在等待快递、地铁，或者是在排队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刷一刷朋友圈，或者看看抖音？这种及时满足的心理已经深深植根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是，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心理健康。当我们总是期待着及时的反馈和结果时，我们的耐心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在逐渐下降。比如，在学习新技能或者解决生活的难题时，我们可能会因为无法立刻见效而感到挫败，甚至焦虑。这种耐心的缺失，实际上在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心理压力。长期的快节奏生活会让我们感到身心俱疲，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整体的情绪状态。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急躁，更加容易感到不安，这些都是长期高强度社交媒体使用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使用社交媒体，同时保护好我们的心理健康呢？这里有几个实用的建议。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使用社交媒体的界限，试着限定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如晚上十点后不要再刷手机，给自己和大脑一个放松的时间。如果觉得难以自控，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软件来帮助管理你的冲浪时间。接下来，优化你的朋友圈。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选择关注那些能让你感到愉悦、积极的人和内容，屏蔽掉那些让你焦虑或者不舒服的消息。记住，朋友圈是你的空间，你有权利决定谁能在里面出现。再有，要保持警觉，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假象所迷惑。在中国，尤其是微信、微博等平台，有时会有一些看起来很好的生活展示。但要记住，这些不一定反映了现实。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些内容，不要让他们左右你的情绪。第四，要适时休息。社交媒体可以暂时放下，但你的生活不会因此停止。如果感到社交媒体带来了过多的压力，不妨尝试数字断舍离一天或者几天，并且为自己找点其他的乐子，比如运动、露营、看画展等等，看看自己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最后，如果你发现社交媒体对你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不要犹豫，寻求专业的帮助。现在，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咨询，帮助你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说到底，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它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让我们焦虑的根源。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让社交媒体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它所困。所以，下次当你在朋友圈、微博或抖音上看到那些完美的瞬间时，记得提醒自己，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你正在做的事情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好了，这就是今天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希望今天的讨论对你有所帮助，让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有了新的思考。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分享给你身边也在社交压力中的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记得照顾好你的情绪，不要让社交媒体定义你的人生。